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啊？就是有两个人，他们呢在同样一个领域，而且呢也工作了同样长的时间，但是呢结果却天差地别。一个呢仍然表现平平，而另外一个呢成为了大师。那这里的区别在哪儿呢？这里的区别啊，就在于是否对自己成功所需要的技能进行了刻意练习。那怎么样进行刻意练习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避免自动完成。你就比如说话这件事啊，是不是很多人说了一辈子话，到最后呢，你发现他提一个问题也好，或者他表达一个观点也好，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而且他会说的很多。那很明显就是他没有在说话这件事上呢去刻意的练习和提高。当然呢，也说明他没有培养自己思考的习惯，因为清晰的表达代表一个人清晰的思考。你比如说又要和朋友见面或者客户见面，那你要问自己，我上次呢在做类似的事情有什么交流的不大好的地方，比如说呢表达逻辑有问题，对方呢听了半天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就练习结论先行这个原则，先练习一下，就是先把观点，把自己的论点先表达出来。但是很多人做事儿呢，他是随着自己经验的积累啊，做这个事情呢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成为自己的舒适区，然后呢就把自己越来越熟练，自己已经可以做到60分的东西呢就自动的保持这个水平。但这样呢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顶尖的专家。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人在某个岗位上5年以后呢就陷入能力增长的瓶颈，因为他已经做到60到80分了，已经做得比周围人好了，就可以满足了。但是有的人呢他不满足这一点，他在他那个领域呢可能把事情也做到95分了，但还不允许自己进入自动完成的状态，非要刻意学习各种新技能，把它做到96分、97分、98分。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刻意练习呢理解为要把事情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在巴黎的旅游呢，有两件事让我对工匠精神呢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一个呢就是红磨坊的表演，我是头一次感受到艺术的巨大享受给人所带来的这种巨大享受。他们的舞蹈呢可以用出神入化来形容，全场几百人可以说是鸦雀无声。每一次表演结束以后呢，你的那个两个胳膊啊就好像电动的一样，自动的自发的鼓掌。包括他们表演的脱口秀节目，就类似脱口秀吧，或者小品的节目，然后呢叫上一个中国人上台去交流，实际上我们都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但是他每说完一句话大家都乐得前仰后合。我真的相信啊，这些大师的境界真的是刻意练习的结果。你像我们平时看有的小品都能听懂他说什么，就是觉得不可乐。而如果我们相信那些卓越的表现是刻意练习的结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相信自己也有潜力，只是还没有通过练习把它发挥出来而已。就像我们的播音啊，现在呢肯定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相信它最终一定会变成最好的播音。而且我坚信呢，我们团队和我们这个教育系统最终会成为带动最多的人学习和读书的一个系统。那这个信心来自于哪儿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和别人内容的差距，包括推广的差距，最终呢是可以通过练习来弥补的。另外呢，也是我对我们团队有信心。我们今天说的事情呢，就是不要让你做的事变成自动完成，就像我们这个播音一样，它肯定不是自动完成的。我们每一期节目呢都是在刻意提高、刻意练习下完成的。因为如果要自动完成的话呢，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演讲的经验，那可能10分8分钟也能完成一段录播。 但是这样播出去呢，只能说是说得过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很难再有更大的提高了。而我们每次录播前的内容的准备，不仅是把内容准备好了，还要反复斟酌如何去表达，才能够让人们更容易明白，而且用最精炼的句子去表达。不仅是明白呢，最好是能够对人们有触动，能够产生行动。那所有的这些准备过程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刻意练习的过程。像在悉尼猎人谷那天晚上的录播呢，因为孩子睡着了，怕影响他休息，所以我就到门前的葡萄园里去录。因为在傍晚的时候呢，确实看到了大量的那个野生的袋鼠，那时候看到呢会觉得很开心很兴奋，而且听当地人说呢，这个袋鼠就是晚上出来活动的。而在录播的过程中呢，还真的担心万一有个袋鼠跳出来肯定会吓一大跳的。加上那天回来的也比较晚，也比较困比较累，又准备内容呢，然后又进行录播呢，整整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录完回来在听的时候，我发现呢其中有一个表达那个支持没有说清楚，估计呢一般人也是不注意听不到，一带就过去了。因为我是东北的口音嘛，往往有的时候平卷舌是不分的。那我听到了以后呢，我就把那段删了，然后呢又出去又重新录了一遍。那今天我们所谈的核心内容呢，就是不要让你达成目标所需要的关键技能变成自动完成的状态，而要通过刻意的练习不断的提高。
我们书友会要用15年的时间影响1亿中国人读书，1000个家庭实现财务自由，积极的影响这个世界，一起来吧。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悦享听 FM， 参与线上交流学习和同城线下书友聚会，在微信公众号回复进群便可加入。